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这里是 CDT 周报。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四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五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两条，刊登读者投稿两篇。2月25日至3月3日，这一周，贵州女企业家马一加一向六盘水市政府追债8年未果，反被以寻衅滋事为由抓捕一事引发舆论关注。据中国经营报记者郝成报道，在马一加一被捕前，为他代理债务执行的律师、律师助理等十余人已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均为寻衅滋事罪。根据马一加一的说法，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方面要求以1200万元化解他2亿余元的债务，在自己拒绝并开始维权后，便陆续遭到各种恶劣对待，显然是有人想要以刑化债。2023年12月，马一加一被捕。有趣的是，据记者郝成爆料，在中国经营报刊发这一报道前，自己曾多次联系水城区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但均未受到回应。但在报道发布之后当晚，官方又马上发布通报，指责媒体报道失实。而如今原报道已在多个平台被404。官方通报指出，马一加一负责的10个政府项目总计欠款1.6亿，现已支付 89.82%，因此1200万元化解2亿余元债务的说法不实。至此，该案件陷入了双方各执一词、说法差距太大的阶段，但从目前信息披露的情况来看，官方并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以证明其说法属实。本周，前南方周末记者楚朝兴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补充了更多信息，他附上了水城区官方在2021年出具的一份文件，文件上清晰写明了当地国企拖欠的工程款达近2亿元。有网友对此反问道，如果如官方所说，拖欠款项仅占 10.18%， 事情何至于闹到这个地步呢？还有网友则指出了该案背后的两重黑幕，首先是2023年3月落马，同年11月被双开的原贵州常务副省长李在勇，他在主政六盘水市的3年多时间里盲目举债，搞了23个旅游项目，使当地债台高筑，新增债务达1500亿。而民营企业家马一加一正是在这一时期连续包揽了多个政府项目，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况值得怀疑。其次，在李在勇升任至贵州省委秘书长之后，继任者无力化解六盘水政府的巨额债务，因此开始以流氓无赖的方式拖欠债务，与以往的合作者关系破裂，反目成仇。在此过程中，所有合法救济渠道均被公权力堵死，最后才上演了以刑化债的黑暗一幕。有网友深刻总结了这起案件背后隐含的某种趋势，即在财政扩张周期戛然结束后，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必然会和政商背景浓厚的地方企业家走向互害模式，这也是过去以基建为核心的地方主流商业模式的时代终结。
我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拯救中国文化，守护祖国和人民，一定会被载入史册。
这周起诉莫言的话题在一名粉红博主毛星火的努力下终于被推上了热搜，此人专程前往北京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并在微博上晒出相关凭据。早在2023年9月，毛星火便在微博公开表示会考虑以暴力手段惩罚莫言，理由则是莫言抹黑侮辱人民子弟兵，侮辱英雄伟人。几个月来，毛星火频繁向莫言开炮，包括向出版社举报莫言的书籍，发起起诉莫言的微博投票等等。两周前2月22日，毛星火自称代表15亿中国人起诉莫言，并在起诉书中列举了莫言的10大罪状、26条罪名，指控莫言小说的一些内容涉嫌歪曲历史、抹黑英雄先烈、同情美化侵华日军、不敬伟人等，涉嫌违反了英烈法。在一些自由派网民看来，毛星火的系列举动是典型的碰瓷爱国行为，其言论和行动充满了巨大的荒谬感，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笑料。比如自诩爱国正能量博主的毛星火曾因缺乏基本常识而火出圈，他批评新华字典将国家一词定义为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说法其实是摘自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随即遭到不少网民嘲讽。而在当时，毛星火还给出了一句堪称经典的回复，说一个精神正常的人是不会人身攻击我这样的爱国正能量博主的。 对此，科幻作家宝树回应道：“这哪里是爱国博主，你就是国还差不多。”但必须承认的是，如今墙内或已具备毛新火等人掀起波澜的民粹氛围。就在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文评论此事之后，他也因为莫言说话而上了最新的被诉名单。就连微博大总管来去之间也因为点赞了胡锡进的评论而受纠斗。有作者评论道，当网络上还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公共知识分子们的批判，直到在舆论场上销声匿迹。而如今可谓扬鼓反噬，网络上文革之风盛行，胡锡进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再安全了。就在起诉莫言的闹剧愈演愈烈之时，一段莫言2013年批评妖魔化毛泽东是皮肤撼大树的演讲被人扒出。对此，胡锡进表示希望人们看到莫言真实的历史观，但不依不饶的毛新火们表示，既然国家有英烈法存在，那起诉就是我的合法权利。而许多自始至终处于围观状态的反贼网友们则调侃，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回旋镖又快又准。一周见读。2024年2月已经过去，本周中国数字时代整理发布了过去一个月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的阅读视频《二月之声2024》。
中国的金融取得巨大的成就，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得益于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
对呀、
啊，跟你说，你要不你自己删掉，不删掉我们就带你回派出所。
然后你们就这样威胁我们的吗？
我没有捏造事实，凭什么让我删除？凭什么要抓我走？
日照成龙还钱，日照成龙还钱，日照成龙还钱，日照成龙还钱。
如果有时间可以倒流，我带着今天的思路啊，带着今天的见识去，到3144点去，那我怎么会投啊？是不是？
人民大学过街天桥安排了两个保安值班，防止有人挂标语，俩人一边一个，防止挂标语。
对，
一天几个小时啊？
12个小时。
中国是最厉害的，中国是最强的，中国什么都是领先的，中国是最好的国。
毛主席那些伟人是哪个国的？不都是中国的吗？
对呀、
中国就是最好的呀。
我们仅以此篇向四月之声致敬，请见 CDT 阅读视频《二月之声2024》。二月，伴随着上证指数不断创下近年新低，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成为了网民嘲讽时局的流行语。在二月的 CDT 网语中，我们也选取了梅西缺阵风波和贵州六盘水政府以形化债这两起事件中值得关注的观点和讨论，请见2024年2月 CDT 网语：以形化债的国家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法外之海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的非盈利新闻项目，由普利策奖得主、知名记者伊恩·乌尔维纳创立。该组织旨在对与海洋相关的人权、劳工以及环境问题进行调查报道，包括非法捕捞、人口贩运、海鲜加工厂的强迫劳动、海洋污染以及海洋对气候变化等影响问题。在这一项目中，作为世界海鲜出口大国的中国是最重要的调查对象。中国数字时代曾经报道过一篇文章，文中他们揭露了向美国出口海鲜的中国加工厂大量使用强迫劳动下的维吾尔人。然而伊恩和纽约客最近合作的一篇调查报道显示，不仅仅是维吾尔人，中国的海鲜公司还大量使用朝鲜奴工。甚至该项目引用2022年中国官方的数据，仅在辽宁丹东海鲜行业工作的朝鲜人就达8万人之多，他们往往与女性居多， 处境悲惨，甚至还经常遭到公司领导的性侵。然而报告称，这些产品的最终目的地却往往是美国，甚至包括沃尔玛和 ShopRite 等零售巨头，这严重违反了美国以及联合国的制裁和相关的法规。
请见本周发布的 CDT 报告会，现代奴隶制、朝鲜奴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外二篇。一周惊奇，中国刑事诉讼法第39条和律师法第33条都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是不需要普法，看守所和办案机关也一定会知道的常识。但本周2月28日，廖宝忠律师到河北黄骅市看守所会见被告人时，发现被看守所偷偷放置在被告人铁椅下的录音笔突然掉落在地，律师会见的内容被全程录音。会见结束后，廖律师手持物证找到民警，结果被民警告知要找看守所领导协商。微信公众号王浩晨发文评论道，律师会见是否受到监听，关乎整个刑事辩护制度的存亡。试问，如果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沟通会被办案机关实时知悉，当事人对律师还敢说出真相吗？还敢反映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吗？律师还能够刨除一些顾虑，为当事人提供辩护建议吗？如果会见可能被监听，最终导致的将是整个刑事辩护系统的失能。这篇文章随后遭遇审查，我们在本周的404文库选读栏目中也对这篇文章进行了选读。请见404文库，王浩晨。今天发生了窃听律师的水门事件。一周讽刺，本周董宇辉宣布退出微博，并清空了自己微博账号的所有内容，原因是在最近的一次直播卖货中，有一款内衣产品，董宇辉说需要的朋友自己拍，我不会讲解，粉丝发弹幕让他克服困难讲解一下，董宇辉表示自己害羞不讲。这本来是直播间的正常一幕，却莫名其妙上了热搜，话题叫董宇辉三句讲解内衣内裤。微信公众号作者张三丰在又被热搜逼走一个，董宇辉之后会是谁一文中对此评论道，网络暴力的背后其实是热搜独特的网络权利，热搜本来应该是网络搜索结果的自然呈现，但是却成为热搜平台的生意和暗箱操作的舞台。你在任何时候去查看热搜都不会是自然的，而是体现出微博小编的思想，他们的趣味偏好甚至个人恩怨，哪些能上热搜哪些不能，这当然是一种权利。而类似董宇辉三句内衣讲解，董宇辉应该忍受舆论这样的话题设置，又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和引导性，很多热搜后面的评论都让普通人感到恐惧，只有微博小编才会甘之若饴。在这个过程中，明星和普通网民其实一样无力，一样被操控，吃瓜群众厌倦的时候，也意味着当事人的流量价值被盘剥殆尽，热搜平台本身是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赢家。董宇辉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离开微博的名人，如果这种暗箱操控和低级趣味的热搜机制不改，很快就会有下一个董宇辉。最后一周故事，入职时签下敬业限制协议，离职后遭遇公司高额索赔，其中不乏初出茅庐的应届生。过去十年间，推崇自由、平等、开放的互联网公司成为年轻人心中的职场圣地。然而，当世界开始紧缩，狰狞再次展露，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索赔金成为套住这些年轻人的又一道枷锁，他们的人生轨迹随之改变。本周的一周故事是一篇引发网络热议的404文章，来自真实故事计划 Pro， 被敬业困住的大厂前员工，作者小思佳。文中写道，很多被拼多多控诉违反敬业限制协议的前员工都遭遇了拼多多请专人跟拍的情况，为了防止隐私泄露，离职后的赵成宇更换了手机和电话号码，也从不在新手机上安装拼多多旗下的应用软件。即便如此，他仍被拼多多以违反竞业限制协议为由索赔42万。令他匪夷所思的是，自己明明每天戴着口罩上班，对方却还是能对自己进行跟拍取证，他猜拼多多是用了某些特殊手段。在职时，赵成宇谨小慎微，从不在公司电脑上讨论任何与公司相关的话题，即便换成手机微信， 也尽可能用拼音来代替一些敏感词汇，比如用 LZ 来代替离职。赵成宇记得自己刚入职时曾被拉进过一个四五十人的业务微信群，虽然项目结束后没有人往群里发消息，但 HR 还是发现了这个群，群聊被通知立刻解散。还有一次，有员工在公司大楼下拍了张救护车照片，匿名发到某职场应用上，当天上午 HR 就找到了这名员工，开除了对方。赵成宇说，引号，你要知道你的电脑随时被监控着，所有聊天记录都有可能被扒到。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希望了解更多本期节目中提到的相关新闻事件或文章，欢迎点击节目简介中的连接，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阅读更多内容。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声音，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通过电报 Telegram 频道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节目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